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已经聊到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啊？话题好像总是绕不开程序员，或者说整个科技行业。
没错，没错，好像所有的新闻、所有的讨论，那个聚光灯就只打在硅谷那一个地方。
对，就感觉整个 AI 革命的冲击波就集中在那了。
是的，但这就好比看一场大戏，所有人的目光都只盯着一个主角。可实际上呢，舞台上还有几十个角色正在发生一些悄然但又非常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份报告叫《冰山指数》，它就是想把聚光灯打向整个舞台。
冰山指数这个名字一听就很有画面感，所以我们这次深入探讨就是想和你一起用这份报告当个潜水艇，潜到水下去看看，看看那个被新闻头条给忽略掉的真正的冰山到底长什么样。
正是如此，而且这份报告它动用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件计算机之一，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模拟。
哦，
对，模拟了1亿5千万美国劳动者的技能和上万种 AI 工具。它的结论，我感觉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
好，那我们就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吧，就是我们不是一直都有 GDP、失业率这些经济数据吗？用了几十年了，为什么到了 AI 时代，突然就感觉，好像不太够用了，像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导航系统突然失灵了？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些传统指标它就像是汽车的后视镜，
后视镜。
对，它们能告诉你你已经开过了哪条路，路况怎么样，非常清楚。但在一个变化这么快的时代，你更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能看清前方路况的一个前视雷达，对吧？
我明白了，就是说，等你在后视镜里看到问题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可能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完全正确。所以说，就算 GDP 增长很好，失业率很低，这些好消息的背后，可能正掩盖着一些正在酝酿的更深层的结构性风险。
结构性风险。
是的。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知能力这个东西，它本身成了一种可以被大规模复制和分发的资源，所以关键就不再是简单的算有多少个工作岗位增加或者减少，
那是什么？
而是要衡量一个更底层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技能和 AI 的能力，这两者在多大程度上重叠了。报告里管这个叫技术风险暴露。就是 technical exposure，
技术风险暴露。
意思就是纯粹从技术上讲，AI 已经能干哪些活了。
好，这个概念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的关注点从岗位下沉到了技能这个层面。那这个核心工具冰山指数，它具体衡量的到底是什么？我来试试理解一下啊，它是不是说它不放具体多少人会丢工作，
对。
而是看一个职业里，所有技能加起来的总工资里面有多大一部分理论上能被 AI 给干了？
哎，这个理解就非常到位了。它衡量的是价值的风险暴露，而不是人头的风险暴露。
啊哈。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地震风险地图。
地震风险地图。
对，它告诉你哪些地方在地质断裂带上，风险很高，但它不预测地震是今天还是明天发生。
明白了。它是一个预警系统，一个规划工具，
没错。
不是一个末日时钟。
好，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模拟，它的可信度有多高呢？毕竟听起来有点像纯理论推演。
这就是这份报告最扎实的地方。研究团队，他们不光是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前沿超级计算机上模拟了几乎整个美国劳动力市场。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真实世界数据来交叉问证这个模型。
哦，怎么问证的？
第一，模型不是能判断不同职业的技能相似度吗？
对。
这个判断结果和现实世界里85%的真实职业转换路径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模型认为相似的两个工作，现实世界里的人也确实经常在这两个工作之间跳槽。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模型对科技岗位的风险预测和另一项基于几百万真实 AI 用户的使用数据得出的地理分布有高达69%的一致性。
哇，
这就证明它捕捉到的风险模式和真实世界里 AI 的应用趋势是高度相关的。
好的，
1.5亿人的数字孪生，还有真实数据验证，这个新声纳的可靠性听起来确实很强。那我们就用它来看一看那座冰山。先从我们都能看到的部分，就是冰山尖开始。新闻里天天说的对科技行业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这部分在报告里叫表层指数 （Surface Index）， 它测量的就是当前 AI 应用最火、讨论也最多的领域，就是你刚才说的软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这些。
结果呢？
结果说实话，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这部分的技术风险暴露只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总薪酬价值的 2.2%。
等一下，多少？
2.2%。
2.2%？ 说实话，这比我想象的要小的太多了。新闻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结果只占这么点儿。
是的，换算成金额大概是2110亿美元，而且它的地理分布也跟我们想的一样，高度集中在华盛顿州、加州这些科技中心。所以我们现在媒体上看到的所有关于程序员被取代的焦虑，其实都发生在这 2.2% 的范围里。
这太有意思了。
而这恰恰是这份报告想告诉我们的，我们可能把太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冰山最小的那一部分上。
那就让我非常好奇了，如果这 2.2% 只是冰山一角，那水面之下那个看不见的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
水面下的部分，也就是完整的冰山指数揭示的那个结果，才是真正让人有点震惊的。报告发现啊，水面下的技术风险是那个表层指数的整整五倍。
五倍？等一下，五倍？
整整五倍。
那就是超过11%的薪酬价值，总额得有1.2万亿美元了吗？
对。
这部分巨大的风险到底藏在哪儿？如果不是程序员，那是谁？
这部分风险它广泛的，甚至可以说是均匀的分布在行政、金融和专业服务这些白领工作里。
行政、金融、专业服务。
对，这意味着受 AI 技术冲击风险最大的可能不是硅谷的软件工程，
而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办公室里的行政助理、财务分析师、人力资源专员、供应链协调员。
这太反直觉了。而且你刚才说这种风险是均匀分布的。
是的，它不像科技行业的风险那么集中，它是全国性的。报告里举了一个特别惊人的例子，南达科大州和特拉华州这两个州。
我们一般不觉得他们是科技中心，
对吧？但他们在完整的冰山指数上的风险暴露度甚至比科技大本营加州还要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结构里行政和金融服务业占的比重特别大。
哇哦，这个发现让我想到了报告里提的一个概念，叫自动化奇袭 （automation surprise）。
对，
意思就是说，真正的风险可能会从一个你完全没有设防的方向打过来。
这恰恰是报告最核心的一个警示。他发现，面临自动化奇袭风险最大的，可能就是美国的工业腹地。
工业腹地？
对，比如俄亥俄州、密西根州、田纳西州这些所谓的铁锈带州。
为什么是他们？我以为这些地方更担心的是工厂里的那种实体机器人。
这就是认知盲区所在了。你想象一下，这些地区的决策者可能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生产线上的机器人，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威胁。
很直观。
但他们可能完全忽略了一个更大、更迫在眉睫的风险，其实是那些支持整个制造业体系运转的白领岗位。
能不能举个例子？
当然。你想象一下，俄亥俄州一家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可能正为了生产线上新换的几台机器人感到自豪，效率提升了15%。但他办公室里那50个负责处理发票、协调卢物、管理人事档案的员工，他们每天用的那个系统，可能在未来1-2年内就会被一个 AI 平台整个给整合掉了。
效率提升可能就不止15%了，
可能是50%甚至更高。报告的数据显示，在这些工业州，白领岗位的技术风险暴露度可能是他们科技岗位风险的10倍。
10倍
之多。这个风险很可能根本就不在他的雷达上。这个数字太惊人了。那么知道了风险在哪儿还不够，既然不同地方的风险来源这么不一样，那应对方式肯定也不能一刀切吧。
这正是报告的另一个深刻洞见。他强调，就算两个地区的风险总指数一样，他们面对的挑战和需要的策略也可能完全不同。
哦，
因为风险的结构很重要。
风险的结构 这是什么意思？
报告用了一个经济学上常用的工具，叫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简称 HHI， 用它来衡量一个地区的风险是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还是分散在很多不同的行业。
这会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巨大。我们看两个例子，弗吉尼亚州，它的风险指数很高，但它的风险高度集中在金融和科技这两个行业。
这意味着
政府可以采取非常精准的像外科手术一样的行动，比如说和这两个行业的几家大公司合作，推出专门的技能提升计划，目标很明确。
明白了，挑战是清晰的。那分散的呢？
再看俄亥俄州，它的风险指数和弗吉尼亚州差不多，但风险却广泛地分散在物流、生产、行政、专业服务十几个不同的行业里。
哇，那这个就复杂了。
对，这就好比弗吉尼亚州要对付的是两头大象，而俄亥俄州要面对的是一群狼。
这个比喻很形象。
你不可能只找一两的行业来解决问题，你需要一个更广泛、更复杂的跨部门协调策略。所以你看，同样的风险动指数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挑战。
这让我觉得我们最开始那个关于传统指标的问题，现在答案清晰的甚至有点吓人。我们过去依赖的 GDP、 失业率这些，现在看来就像在用天气预报来预测地震。
报告用非常直白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把各州的 GDP、 人均收入这些传统指标分别跟表层指数和完整的冰山指数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呢？
结果发现 GDP 这些传统指标跟我们能看到的那个 2.2% 的表层科技行业冲击还有一点点微弱的关联。
这还能说得过去，毕竟科技发达的州 GDP 也高。
是的，但最关键的结论是，这些传统指标跟那个规模大五倍藏在水下的冰山几乎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相关性分析显示他们的解释力不足 5%。
不足 5%， 换句话说，这些我们每天在财经新闻里听到的数字对于预测这个时代真正的大规模的结构性风险基本上是无效的。
可以这么说，这意味着一个州可能 GDP 增长强劲，失业率历史新低，一片欣欣向荣，但同时它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正面临巨大的颠覆风险，而决策者对此无知。完全依赖这些旧指标，就像试图用一个指南针在一片全是冰山的海域里拿到，你根本看不见水下那些真正致命的危险。
你需要的是声呐。
对，而这个冰山指数就是第一张声呐图。
好，这次探讨的信息量确实非常大，我们来为你梳理一下这份冰山指数报告最核心的几个发现。我试着总结一下啊，首先，我们现在天天讨论的 AI 对科技行业的冲击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规模比我们想的小得多，只占 2.2%。
对，那是可见的，但也是最小的一部分。
其次，水面之下的风险才是主体，是可见风险的五倍，价值超过万亿美元，而且它不集中在科技中心，而是广泛影响着全国的行政、金融这些白领工作。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不只是几个州的问题。
第三，很多工业州可能正面临了一场自动化奇袭，他们可能过于关注工厂里的机器人，而忽略了支撑整个工业体系的白领工作正面临着高出十倍的风险。
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盲区，也是一个关键的战略警示。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 GDP、 失业率这些传统经济指标，在这个新时代正在失灵。
他们根本没法衡量，也无法预警水面下的那座巨型冰山。
这几点总结得非常到位，但这里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份报告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制造恐慌或者预测末日。冰山指数的本质是一个规划工具，
所以它不是一个预言未来的水晶球，它更像是一张高精度的风险地图，给决策者、企业，也给我们每个普通人用的。
说得好，它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风险在哪儿，风险的结构是怎样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在冲击真正以失业的形式表现出来之前，提前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废牌，调整教育方向，引导产业投资，主动去适应。
它帮助我们将一场可能发生的被动危机转变为一次可以主动管理的平稳的转型。
这让我想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留给你去思考的。 这份报告的核心是基于现有数据分析 AI 在技术上能做什么，但未来的故事将由我们选择用它来做什么而决定。比如有研究预测说 AI 能自动化 30% 的金融任务，那么这究竟意味着未来会减少 30% 的金融工作岗位，还是说金融顾问们能够从繁杂的文书和数据分析里解放出来，多出 30% 的时间去跟客户进行真正有深度的沟通，去提供那种充满人性关怀的有温度的专业建议？
这两种未来都有可能发生。
对，而我们最终会走向哪一个，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开始思考的问题。